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请出我们的嘉宾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
是
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是比较的特殊日期哦。今天因为是6月4日，那今年是2024年，距离1989年6月4日已经是35周年过去了。
是，
因为我们的节目的听众啊，很多他们是关心孩子的教育嘛。那我们现在的家长的孩子们大概都是00后以后了，所以是和89年相差真的是非常的遥远。给您讲一个事件啊，您可能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过，2年前呢，就是在中国大陆6月3号那天。有一个网络红人名人哈，他也是网络非常知名的主播，叫李佳琦，您听说过吗？
很比较陌生。
对，中国大陆有那么几位网络主播带动力相当的强，他是大概数一数二的这样的主播。那他一个男生卖口红卖得特别的好。当然了，随之而后他卖的就不只是口红了，卖很多的产品哈。那他在6月3号2年前，他那天他卖什么呢？他是卖一款和露雪的冰淇淋。那这个冰淇淋的话呢，他做的冰淇淋的造型就是一个小坦克车。然后就拿着盘子啊，在那讲卖冰淇淋，那然后有说有笑的讲这冰淇淋怎么怎么好，突然这个直播就中断了。
是，
对，然后之后呢，就是说也发生了后台故障。结果故障大去了哈，他的带动力对那个就是产品的销量啊，是带动是非常大的。每次直播都是以多少亿元钱的这个销售额来计的。对，所以他就被封杀了嘛，他就被政府封杀了。那他也感到很冤呢。后来他也不知道，后来大概终于知道什么是坦克车和即将到来的64有什么样的关联。那我给您说这个例子，就是说
是
虽然他当时已经29岁了，但是他并不了解这段历史。那这还是在中国大陆，因为在中国大陆教科书上啊，媒体啊，网络上啊，这些很多关于当年发生的实际的情况都已经被删除了，封杀了。所以的话在海外的，我想我们的华人的下一代啊，可能大家就对这个事情感知更少了。所以还是想请您在我们的节目上、跟大家还是要聊一聊这一段历史、从您的专业的角度上来看、我们的家长和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去沟通这个历史事件。
我觉得还原真实是、要去做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哈。那我自己是刚好那个时候在美国，我也非常的震惊。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在美国念书，然后呢就突然的发生这样的一件事儿。当时我就看到美国的社会，尤其是学生啊，就因为当时我在美国的大学念书嘛，虽然念的是研究生哈、我们的同学们年纪也有很大的，也在上班的，甚至有退休的都有。基本上大家都纷纷的站出来，而且在六四的就是当天这个时间过了之后，这个事情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其实发酵的时间还挺久的。我还记得有的人他会在那个就是人潮比较多的地方，他们去发起美国人来支持就是学生争取自由的事情。那我还记得也有人就是会去就是帮忙做募款的动作吧哈，比如说那个 T 恤啊，它上面可能就是写一些相关的标语，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来认购这个 T 恤这样。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件事情，就是六四过去之后有一天哈，我就突然在我一个朋友家里头，我记得那天我应该是放学了，然后就要回家的时候经过他们家，我就先到他们家去打个招呼，然后刚好他们家在看电视，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中共的官员 上了美国的一个新闻杂志这样的一个类型的节目哈。那主持人呢，就放了一段那个坦克，就是坦克的前面有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就一个小小的一个片段。然后这个记者主持人他就问这个中共的官员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啊听完了以后，我真是巴不得挖个洞就钻进去了。
他怎么说的，让您觉得那么听不下去呢？
对，他说这是假的，
哦。
把那个记者气的哈，因为那个是现场的节目哈，然后那个节目在当年的收视率还挺高的，然后那个记者呢，就是新闻的专业是不容造假的，这个是一个对媒体人一个非常大的侮辱哈，所以我还记得那个记者，那是个女记者，就非常非常的生气哈，然后直接告诉他说，这里是美国啊，然后怎么地啊，这样，然后呢，我觉得更离谱的是，这个官员在现场，他竟然说，就算这是真的，你奈我何？
哦，
那
这
简
就是
直
一
是，
贯中共的嘴脸嘛，就是
对，
耍无赖。
我当时就觉得
嗯，
你这个做流氓，你已经做到无以复加了。这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而且它是一个 live show，然后在美国的土地上，你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在看这个节目，对吧？你不
嗯，嗯哼。
要说外国人好了，你就自己的同胞在看这个节目，所以我当时觉得，我真是耻为中共的这个描述底下的中国人。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要有个洞，我真的就得钻进去。你
嗯
真是没脸见人呐、啊！怎么一个所谓的国家的这么重要的干部，能够大而皇之的当着媒体在说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
哼，嗯，但是它就是发生了，嗯，这
对，
事
他
情
就
就
是
是
发
这么
生。
的离谱，嗯。
对，那之后呢？我也在思考。虽然我跟这个中国哈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也不住在那里，我们家的直属亲人基本上都是几百年前就搬到台湾去了哈，然后我们跟那边也没有特别多的联系哈，但是我也在思考，我能为中国做什么？虽然我是一个学生啊，我还得为我的生活去奋斗哈，可是呢，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学校是主动要给我一份奖学金，那个奖学金，应该还是挺优渥的哈。然后就打电话找到我，然后就通知我说，我没有去申请。反正呢，有些奖学金他们认为说，可能有些学生需要或者表现上还可以吧，学校就会主动跟你联系。然后我还记得那个系主任就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哈，说，哎呀，都找不到你。因为当时手机没有这么方便嘛，然后就说有奖学金要给你，你咋不要呢？
嗯，这么好的事儿，嗯，
对，这么好的事儿，然后我就跟他说不用给我，请你转给我们这个学校，你可以找得到的从中国来的学生，因为我觉得我们比他们幸福太多了，你知道这个物质啊，没有那么的优渥哈。这人过着过着是可以过得去的，而且你多努力一点，多花一点时间去打打工干什么的，其实不会过不去的。但是人的精神一旦被就是绝对的压抑的时候，那个是能够，那个是让，那是一种绝望。我觉得那种绝望非常的可怕，它会让人就是自暴自弃。他甚至有一些人他撑不住的时候，他牺牲自己的生命，因为他顶不住了啊！甚至有的人就反扑哦，他反正带来的都不是太好的结果。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们生活在台湾的学生啊，从台湾来的学生已经享受了这个民主惯了哈。那个相对比之下，就觉得哎呀，我们真是太幸运了，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一点什么。这样，所以我当时就是跟我的老师说，请把这个奖学金就给这个中国来的学生吧。
嗯，所以这是在您读书的时候，当六四发生的时候，您站在您的角度，觉得愿意做的一些贡献啊，这真的是让人听了都感觉很感动。那这是国际社会等于是说对于 中国那个时候能够出来的一些学生啊，或者是对这场运动的一种支援的一种方式。嗯，对，从这里面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其实就是"自由"这两个字是多么的弥足珍贵啊。那没有自由的人他可能还不能对比。那现在的孩子是生在美国，他也并没有觉得说这个自由是会怎么样的来之不易哈、啊，所以如果你知道这段历史，可能对他们这个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你才会真的知道现在在美国拥有的这种自由，特别是信仰上的自由哈、啊，民主上的这种，政治上的民主，这个是多么的重要。好的，陈老师，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话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今天是六四啊，一个特别的日子。那陈老师，刚才您说了，您在美国看到中共的官员啊，在电视采访上面对着活生生的照片，都敢说这是假的啊。
是。
但是有一个人啊，他本身就是六四事件的一个活见证。这个人呢，他当时是天安门广场学生纠察队的总指挥。其实我猜他那个时候也不过就是一个大一、大二的学生而已。哈，他叫张健。那他呢，就是在6月3号那天晚上的话，就是遭遇了这个中共的这个军官向他连开3枪嘛。那这个有一颗子弹就打中他这大腿的腿骨里头了，子弹呢就留在骨肉里面，因为有一部分弹头是在肉里面，有一部分是进到骨头里了。那个因为子弹是有铅的嘛，重金属啊，所以那种真的对他的身体的侵害是蛮大的。他这个子弹在他的腿里面19年都一直没有拿出来，那他非常痛苦，因为他每个月他都要做一次动作，把那个腿上那个包切开，然后挤那个血呀什么的，这种清理非常痛，每天晚上睡觉都不能正常的姿势来睡觉。他现在是在法国流亡嘛，也是属于一位民运人士嘛。那为什么讲他？是因为新唐人以他的故事哈为模型拍摄了一部纪录片，叫做《天安门使命》，就在本周，应该是周末，6月7号的话，在 Palo Alto 的影院就要上映了。所以我觉得很期待这部电影啊，从这一个人活生生的故事当中，大家可以再回顾一下那个历史。那除了历史之外，我觉得从当年的一个学生啊，到现在的一个中年人哈，但是你想，一个学生那么年轻，他的血液里面，他的骨子里面的那种勇气啊，我就觉得还是很震撼人的。这种东西在如今的大陆年轻人的那个血液里面，我真的不知道会是个什么样，因为我也离开那儿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觉得它始终是人性当中一个非常让人钦佩的一种力量。
我觉得那个应该可以称为是中国传统这种知识分子的一个风骨吧。啊，你看最早，我们也都读过历史上的东西，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五斗米去折腰嘛，对吧？然后呢，我当时也是个学生，可是等到我不是学生的时候，我记得我有一年参加那个在波士顿的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医学大会哈。那中午出来吃饭的时候，因为那个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然后反正就是阳光也挺好的，然后就很多人坐在那里吃饭。我就因为人多嘛，所以我就跟人家拼桌，对。然后我就碰到了一个女士，这个女士她告诉我的事情，我也相当的震撼，
什
跟
么
六
事
四也有
呢？
关系。她就告诉我，我们两个就聊起来了。然后呢，我当时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哈，她就跟我说，她其实是从中国出来的。然后她就告诉我，她说其实她的英文非常的不好，她不具备就是到美国生活的这样子的一个沟通的能力哈，但是呢，他非常具备在北京，过人上人的物质享受的生活。他当时的薪水就非常非常的高，因为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的一个做的那个 sales 做得非常好吧，所以他的薪水是相当高的，而且他的家世背景听说是在这个政党里头，挺有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家庭。他说他这一辈子哈，做梦都不会想到他必须要踏出那个舒适圈，他没有那个需求，一点需求都没有，他是被逼的。
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的弟弟，他说他的弟弟在64的时候呢，当时还是一个刚刚毕业的警察，啊，后来呢，就事件过以后，他弟弟回家告诉他说，这个国家没有希望，你能走你就走吧。那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因为他弟弟说，他后来才恍然大悟，他们在镇压之前就通通被赶上那个卡车哈，然后。被载到那个北京的近郊，每一个人呢就发一套衣服，然后手
为什
上
么要
还有一些，
换
对，
上什么样的衣服呢？是便装
像，
吗？还是？
对，便装，就像大学生一样的衣服，然后呢，告诉他们，他们有的手上好像还被发到有汽油桶诸如此类的东西，然后。就是要让他们假冒学生的身份去闹事，这样政府就能够有镇压的理由。
哇哦！这也是一个见证哦，
对，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见证。然后，这个女士呢，她告诉我的是，在她弟弟回家之前，他们家隔壁，因为她当天她也听到了一些声响，但是最开始她不知道是枪声，所以她就探出头去。看了一眼，就发现他们那个巷道的墙壁上啊都是血迹然后过了没有多久呢，就有人跑步就是他也挺好奇，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就看到他们家隔壁的那个阿姨是一个外科医师，他们家都很熟，所以呢，当时他看到那个阿姨那个惊慌的那个样子，他也吓了一大跳，然后他就开了门让那个阿姨进来然后就问怎么回事？他说，他记得当时那个阿姨的嘴呀，就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一句话，没有希望了，没有希望了，这样。就对，等他冷静下来以后，是什么事情呢？就像您刚刚说的，有些学生他是被子弹就是弄受伤了，但是有些学生是因为子弹在身体里头爆炸，这个外
天！
科医生根本就救不了。这些孩子，所以他根本就干不下去了。这样，
是这样，太残
对，
酷了。
对，所以他认为孩子的生命没有希望了，这个国家也没有希望了。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因为他们当时发现，当时中共政权在镇压这些学生的时候，不但造假，而且他的那个使用的那个子弹，基本上是国际公约禁用的子弹。你竟然可以把这样的子弹用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这真的
对，
是，
呀，这个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朋友还告诉我，因为他们家的政治背景非常的好，所以他们有一些内线的消息。他就告诉我说：“你知道吗？那些来镇压学生的坦克，基本上不是北京在地当地的，都是从外地调进来，而且是最凶狠的一批。他说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政权可以干这样的事情，无所不用其极，对，而且还伤害自己的孩子。这个是他出国之后，他觉得他回头一看。他自己都觉得，如果当时他知道这些，就是说，就算他家没有这个家世背景，如果他是一个非常穷的孩子哪怕他的英文再不好，当他知道他是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政权的环境之下，他基本上他也不愿意再继续待在那个地方。
我想当年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来到了我们这里现在这里，当然也有到世界各地的其他地方。好的，那陈老师，谢谢您借您的一个分享。 来还原了一段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真相哈。我们先还是要休息一下，回过头来再接下来还是想请您给我们的家长朋友聊一聊，对，就是这件事情对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和关联。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今天很特殊的日子啊，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对这个今天六四的话题有兴趣的话，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参与我们的讨论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那陈老师，刚才您在休息的时候也听到我们播放的一个广告啊，天安门示
是，
威。哎
是，
呀，就是那种环境、那种氛围，真的是会把我们带回到30多年前的那种历史画面当中。时代是
嗯哼。
在不断的在往前走啊，可是真的有些过往是不应该被忘记的。毕竟有那么多的人还在为中国当今的民主和自由在抗争。我不知道
是。
您知不知道有一个组织哈，叫做天安门母亲。他们大概是100多位吧，妈妈们，他们的孩子就是在这个六四当中就无辜的丢失了，被失踪，有的就是，所以就是被打死了嘛，其实就焚尸灭迹了。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太痛苦了。这种痛苦伴随了他们已经35年，所以他们
是。
每年还在呼吁。对，
嗯哼，
所以真的是，
对，我想这样的呼吁应该在中国也是被屏蔽的吧？
是啊，我想那个环境当中，他们想发声是相当的不易啊。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站在教育下一代的这个事情上面哈，我们讲的很近的一种关系呢，就是见古至今吧，人性当中，它也有不是太好的那个部分，比如说惰性啊，哈。然后，当然它也有很明亮的那个部分，他会愿意站出来支持正义啊等等。但是这些人性如果不经过打磨，不经过教育，人有的时候安逸的环境里面，他就容易滋养一些不好的东西。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在物质环境，或者是这个环境上面，它允许你自由多了以后，人有的时候的表现并不是那么太理想哈，对吧？好，那
是。
对，不要说整个社会，就是家里头也是一样。有的时候小孩子的一些表现，你会觉得很伤心，或者你会觉得很可惜或不可思议。给你这么好的环境，你怎么反而倒过来，好像还处处这个指责哈，或者是挑剔，这就人性的很多东西他在作祟。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去了解历史，去看看现在，他最起码会懂得珍惜。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亲子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珍惜是保障彼此之间的一个祥和的一个状态，能够更顺畅的运作。一个家庭的功能哈，或者是一个工作的一个关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很关键的一个因素。所以，我觉得历史它起码它会教会我们，真的你要得要好好的去珍惜。那当然，看完了这些历史的纪录片哈，或者是就听完这些故事，我觉得珍惜之心油然而起之后，一定要付诸行动。这个时候，你再看一看你的孩子的眼神，我相信，跟他平常如果没有经过一些磨难的这个打磨，他的这个眼神一定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有的时候那个环境太优渥的时候，那个眼睛看啥都不是哈，甚至
哈哈，
看老娘也不太顺眼。
我觉得环境太好了，很容易让孩子变成傻白甜。
所以你看，就是民主社会里头也常常有一些很重要的教育哈，比如像日本，他们就会推动孩子的这种挫折教育啊。他当然不是说故意给他怎么样，但是就是要训练孩子能够面对挫折。他面
好。
对挫折，他就会只感恩。
好，陈老师讲到这儿的话，我们李先生打上电话来了，应该想
是。
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 我们来听听李先生想说什么啊。李先生您好。
你好，唐毅好，张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回想起三十几年前，那时候在台湾看到天安门的这个广场的事情，那个实在是让人感觉非常的震撼，这么只能这么讲。那时候有一个感觉，就是解放军实在是非常的这个能够执行贯彻命令，那个是看得很清楚。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军人被烧死，烧成黑炭？那有人为这个人讲话吗？这是第一个要问的。第二个，经过了那么多年以后的今天，大家想一想，那个事件跟改革开放、功与过，大家将来在历史上怎么评断？这个可能一天也讲不完。那现在再看看台湾最近在那边青鸟这个行动，在要这个攻进立法院，这样子的行为、这样子的情况，是对国家有好处吗？还是为个人自己的利益着想？执政党鼓动民众去攻打自己的国会，记不记得前面台美国去进攻国会的人，一枪就倒在地上了？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度和这个法治执行的这个国家，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我想说，是不是请陈老师，或者是唐运，或者是各位听众们愿意提多一点意见想法的，请多多上来讨论，谢谢。
谢谢李先生啊，陈老师，您要不要回
对，
应一下李先生他带出来的几个问题？但是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只有2分钟的时间了。
对，我觉得不管如何，还原真相是第一要务哈。第二个就是付诸行动。我觉得呢，我的最后就是要提的另外一件事情，是在多年以后，就是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多年以后，我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去讲课，然后讲完课以后在那个国家的一个非常有名气的，他专门是接待那个国宾之类的哈，这样的一家中餐馆，那个老板就请我吃饭，然后我记得当天是在包厢里面，他把那个最好的那个包厢就拿出来招待我这样，然后那个老板告诉我一句话，他
什么？
说，对，他说当年他顶着压力招待逃亡的六四的学生。
OK，那
对，
他好有勇气，
是，然后他当然也顶着政府给他的压力，但是他做到了这件事情，也就是事情过了那么多年，事实上每个人在半夜哈都会想一想，那么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自己在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种反问，其实也是中国传统的这种吾日三省吾身的这种很优良的传统。我觉得身为一个中国人也好，华人也好，哪怕就是所谓的台湾人也好，这种血脉、这种优良的传统是不可一日厚望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把这么好的东西传给下一代的一种责任。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呼吁啊，节目时间的关系，希望大家呢也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哈，来让我们共同见证和纪念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谢谢李先生的参与，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谢谢陈老师，咱们下周见。
谢谢，再见。